有关性侵的讨论最近几个星期接连不断，这些讨论始于加拿大籍明星吴亦凡。吴亦凡因为涉嫌强奸已经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曾经风光无限的顶流男星被打上了违法失德的标签，除了演艺事业或将自此一蹶不振之外，吴亦凡亦都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同铁门铁窗长伴。网友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接受吴亦凡的女性表达住支持，有网友说站出来曝光吴亦凡的都美竹是很多女性的榜样，受害人勇敢发声，娱乐圈才不会变得更肮脏。没几久之后，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亦都深陷性侵的丑闻，一名阿里女员工在内网发布了自己遭受公司领导性侵的自述，长达11页的自述当中有太多令人震怒的细节，在内网发布之后被封存，很快就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将阿里推上风口浪尖的，除了沸沸扬扬的性侵丑闻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冰文化。有网友说阿里的破冰文化美其名就是帮助新人融入阿里的大家庭，但实际上整个环节和游戏过程充满了性暗示。自称阿里前员工的微博网友发文说，不单止破冰，第日的早中晚都会要做游戏，都充满暗示和恶趣味，不参加就是不融入团队。阿里方面回应说，有关破冰文化的截图是2018年的谣言，阿里巴巴已经辟谣，途中所涉人士并非阿里巴巴的员工，亦都非阿里内部培训。阿里巴巴的难兄难弟迪迪亦都卷入了这个系列的性侵的风波，迪迪前员工自述遭受客户强制猥亵的词条亦都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投诉迪迪上级被开除的单亲妈妈发表文章，称自己曾经被客户带至全是男性的私人饭局，她写着话后来她失去了意识，醒来面上全部都是伤。从吴亦凡到阿里，迪迪员工有关性侵的丑闻掀起了大众对我也是运动以及女性权益的讨论，同情声援受害者，谴责批评施暴者似乎成为了主流的舆论的声量。有网友表示，最近的都美竹还有阿里的女员工都能够站出来发声的女孩真是很勇敢，女孩不哭，只有你们勇敢的发声才能够令到魔鬼惧怕，你们的沉默给了魔鬼为所欲为的动力，只有你们发声才能够召唤正义的勇士保护你们，战胜魔鬼。一位微博的网友这样讲的。肯塔基大学社会性别与妇女学系助理教授张毅认为，吴亦凡事件和阿里事件将中国男权社会之中广泛存在的对女性身体长期的掌控和压榨彻底暴露了在大众的视线之下。他又表示，在西方社会，这种男性对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压倒性优势和霸权关系是构成男性性别优势的基础，而在中国社会当前的情况之下，这种不平等的性别关系除了具有上述的功能之外，更是从商界到政界男性精英建立广泛共谋权力关系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的资源。吴亦凡和阿里巴巴性侵事件的曝光，使到这个长期被掩盖的问题暴露在大众的目光之下，这些是我也是运动在中国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明尼苏达大学一位中国女学生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指控刘强东强奸，刘强东在8月底被明尼苏达警方逮捕，他否认这项的指控，美国当地检方后来认定证据不足，没办法提出起诉。但是在2019年4月，这名女学生再次对刘强东和京东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并且要求索赔$50,000。很多网友在这宗事件之中谴责了这名女性，还有一些微信的账号更是疑似因为声援这名遭受性侵的女学生而被封。纽约时报曾经在一篇报道之中说，这名女学生的经历体现了中国社会对待敢于直言性侵的女性的态度，性侵的受害者必须被视为完美才能够赢得大众的同情，否则将受到羞辱。而那些和有钱有势的年长男性发生关系的年轻女性，无论是否自愿，又为众人所不齿。人权观察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表示， 刘强东案发生之时，有各种各样的舆论在度质疑呢名女学生，但系随住越嚟越多的女性企出嚟讲述自己的遭遇，大众亦都逐渐意识到咗问题的严峻，整个社会亦都有咗呢方面的意识。从舆论的声音可以提出我也是运动乃至女权运动在中国取得的进步。密歇根大学历史及妇女学系教授王晶认为，吴亦凡同阿里案件的曝光对女权思想的传播仍然起到了正面的意义，虽然它能够成为热点的动因更为复杂。他提到官方对网络是有严格控制的，是官方决定了热点内容的呈现。吴亦凡同阿里巴巴之所以能够成为网络热点的问题，是因为政府想令到你看到这些事件，就它的背后根源是政府想要整段娱乐圈，打压资本以及资本背后的政治联盟。原子在2018年公开指控朱君在2014年对他进行性骚扰之后，相关信息在网络上面被删除。当朱君反诉原子诽谤之后，相关报道才开始被允许出现。王晶表示，朱君是中国官媒的主持人，他背后有官方的背景，所以这些同吴亦凡以及阿里的案件是有所不同的。张毅又提到，有评论称吴亦凡事件的发酵，恰逢河南水灾肆虐以及新一轮的新冠疫情大爆发，是政府刻意炒作借此转移公众视线的结果，以此化解因为水灾和疫情带来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危机。他个人认为这样的解读亦都有一定的道理。他又说，打造更具侵略性更为霸道的男性形象已经成为中共政府藉此塑造自身强硬的形象，对大众进行民族主义动员，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吴亦凡等花美男的打压符合他的执政的逻辑。此外，中共当局亦都希望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正确的以生育和培育下一代为目的的性关系和家庭生活上面。近年来，我也是运动和有关女权的活动成为了当局打击的对象，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账号已经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慢慢消失。女权和女工资讯平台尖椒部落8月9号亦都发布了注销声明，声明未提及具体的原因，但是称公众号将注销关闭，即日起其他官方网络账户亦都将会停止更新，永久关闭。关注中国女权运动的 Free Chinese Feminists 组织在一条推文之中写着，服务于女性工人的优秀独立媒体平台尖椒部落宣布关闭，毫无疑问，这些是中国当局镇压劳工和女性主义公民活动的又一次的行动的结果。王亚秋表示，女性和我也是运动最大的影响力是令到更多的女性企出来发声，在网络上你亦都可以看到女性的团结。王亚秋说，即使中国打压好像尖椒部落这样的公众号打压女权活动人士，但是女权的意识正是不断地增长，这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亦都很难被抹杀。他又表示，中国政府近几年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是非常厉害的，任何独立的空间和独立的活动都很难被组织起来，有关女权的发声可能只能够在网络上面进行，真正能够有组织性形成真正力量的女权活动仍然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曾经发布研究报告说，北京方面长期以来在国际上面表示支持女权，并且试图向世界展示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但是北京方面的做法似乎和他的主张不同，中国政府是在这里推进一种以国家为主导服务政权的人权的模式，以保护中国共产党免受批评和问责。报告又说，在中国国内当局对女权主义者和性少数的群体倡导者进行审查、恐吓和拘留，并且定期支持歧视性政策和父权制的规范。国际上，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剥夺女性捍卫者的合法地位，并且投票反对联合国在性少数群体问题上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纽约史立大学助理教授李柯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强调两性平等，但多年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及法官就未能够真正实现对女性合法权益的保护。他说， 他所看到的是中国当权者在实践之中并没有充分地支持女性去实现他们的合法的诉求。活动人士女权五姊妹2015年因为计划在当年三八妇女节前举行反对公交车性骚扰的活动而被中国当局逮捕。王正表示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在2015年前国家虽然亦都会监控有关女权的活动，但并没有触及到红线，没有威胁到政权，这些活动仍然能够继续进行，但自从2015年之后他们的活动空间就越来越少。王正说女权运动是去中心化的，是平衡散开的，不需要权威人士在中央指挥，大家认同了这个理念就会支持，所以政府所想到的就是捉几个看得见的女权活跃人士，封几个女权的账号，就可以将整个运动压制的思维模式是错误的。王正教授认为女权觉悟的提高是过去几十年女权运动深入发展的体现，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界的妇女研究，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推动妇女民间组织的出现，再到近十年来的女权行为艺术和网络推动了女权价值观的传播。他说中国能够有觉悟地投入女权运动的人，在整个中国的人口比例之中还是很细小的，但认同女权主义男女平等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理念的人群已经越来越大。他还表示每个人只要产生了这种觉悟，改变了思维的模式，他就会站出来反抗对女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侵害，这些就是女权运动发展的基础。他又认为女权运动仍然会在中国慢慢发展，因为他所做的是深刻的文化改造的运动，是改变人心，是改变社会文化观念，这些是挡不住的洪流，是历史的趋势。中国官方肯定还是会打压，但是打压的效果如何就另当别论，官方出手不可能阻挡女权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蔓延。中国知名女权人士吕萍曾经发表题为《吴亦凡事件之胜利与米兔》的文章，讨论了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和米兔运动有吴亦凡事件的关联，以及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今后的发展前景。吕萍写着说，庆祝这个时刻和预期光明前景毫无关系，很多受害者仍然并没有声音，很多账号继续在这里消失，女权还是反动势力，恐惧被注入了大众的心里面，令人变得更加扭曲。女权社群亦都不是什么的乌托邦，内部的问题亦都导致了很多痛苦和迷茫，空间越来越少，可以做的事情亦都越来越少。最近无数次她心里面自己这样问话，她们的运动怎样能够再走下去呢？她看不到未来，吴亦凡倒了下去并不能够带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率方华盛顿的报道。